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附录一，关于仪态、服装、声音和传讲，怀著训勉摘录。关于仪态和服装，传道人必须记着他在台上的举止、态度、言语和服装，都会给听众留下要么良好要么不良的印象。他应当培养礼貌及文雅的态度，又应当安静庄严，以合乎他的高尚职分。他品行的特征应当是庄重的，并且有敬虔的权柄，掺合着温柔谦卑的精神。在人生普通的工作上，尚且不容许有丝毫粗暴无礼的态度，在传道的工作上更是这样。传道人的态度应当与他所传讲的圣洁真理相符合，他的言语在各方面都应当恳切，并且经过慎重的选择。凡是学习基督的传道人，必定会时时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使者，奉命为主做一种感化力长存到永恒的工作。他不应该有丝毫的意思引人注意自己和自己的学问才干，他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引领罪人悔改，借着教训及榜样向他们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他说话时要好像感觉自己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和权威，他的讲论应当是恳切热诚，有劝服人的力量，以便引领罪人来到基督里面避难。服装的慎重乃是一件重要和应当注意的事，传道人的服装应该与他职分的庄严相符合。有些传道人在这方面失败了，有时候他们在服装上不但缺少美观整齐，反而是龌龊污秽及褴褛不堪。天上的上帝用手臂转动世界，也赐给我们生命及维持我们的健康，在他面前供奉圣职之人的衣冠服装会使他得尊荣或者蒙羞辱。服装不慎重的传道人，他们的影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会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以为他是看所做的工并不比普通的工作更圣洁。他不但没有向人显明服装何以美观的重要，反而给人立下了一个疏忽不整齐的榜样，以致有些人随即效法了他。上帝期望他的传道人在态度及服装上要合适的代表真理的原则以及所担任工作的圣洁，他们应当立下榜样，能帮助人们达到更高的标准。传道良著172页172-173页173页173-174页。关于发音和声调的训练，在我们各种传道的工作上应当多注意声音的训练，说话清楚明白而且声调圆润的才干乃是极有价值的。凡是愿意盼望做牧师传道士与人查经或者文字布道的人都少不了这种资格。我们不应当因为说话的缺点而使真理受毁损。传道良著86页。那在会众面前 或者在家庭中和别人查经的人员，应当用柔和像音乐般的声调诵读，叫听众心驰神往。由于他音乐似的声调以及加强语气的词句，就可以使书中的情景在听者的脑海中形象生动，仿佛身临其境一般。传道良著87页86页。传福音的人应当知道怎样有能力有表情的说话，使永生之道显出极有意味而深刻动人，以致听众不能不觉得它的重要。如果他不懂得怎样运用说话的才干，而又去尝试向人们讲说，他就无力抓住听众的注意，他的感化力就失去一半了。传道良著87页。凡是祈祷及演说的时候，都应当咬准字音，说话清楚和平。你们说话的时候，应当使每个字都完满圆润，每句话从开头到最后的一个字都必须清楚明白。许多人每到一句话的末了，就声音低弱，说不清楚，以致所说的话语的力量都损坏了。凡是值得说的话，都应当用清晰的声音，郑重而具有表情的说出来，但是切不可咬文嚼字，故意叫人看出你的博学。你说话越是简明，那么人们就越能领会你所说的话。传道良著88页89页。我要对那些想要为上帝做传道工作的人说，你们应当决心力求说话完全，祈求上帝帮助你们完成这个大目标。传道良著89页。不正确的发音伤害健康。本会有些极能干的传道人，因为说话的方式有缺点，而使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既然教训众人当以守上帝的道德律法为个人的本分，他自己就不应当违反上帝关于健康及生命的定律。传道人站立需挺直，说话要缓慢稳重清楚，说每句话的时候都当吸满空气，然后运用腹部的肌肉帮助发声。他们如果遵守这条简明的规则，并且注意其他的健康规律，他们就比从事别种职业的人更能维持寿命，做出贡献了。他们的胸部必要扩宽，并且虽是常常讲话，嗓子也不会嘶哑。这样操练的传道人不但不生痨病，连一切痨病的倾向也都除掉了。传道人如果不训练自己合乎身体规律的说话，就必定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使许多人哀伤，称他们是因真理殉道的人。可是事实上却不是那样，他们乃是因着错误的习惯，使自己以及所传的真理受了委屈，并且劫夺了上帝和世人所该从他们而得的福物。上帝本来喜欢叫他们存活，但他们却慢慢地自杀了。传道良著90页。传道人及教师都应当训练自己发音清楚明白，让每个字都圆满地说出。有些人说话急促，从喉咙这个地方发音，字句混杂，并且声音过高，结果很快就声音嘶哑，致使所说的话和缓慢清楚而不高亢的说话相比较，要 失掉一半的能力。听众见到这种情形，也为这样讲话的人同情难过，因为他们晓得他正是在伤害自己，并且怕他会随时晕倒了。一个人使自己兴奋激动，指手画脚，如疯如狂，这并不能作为证明他对上帝热心的凭据。传道良著91页。世界的救主愿意凡与他同工的要做他的代表。人与上帝同行愈亲密，他说话的样式、举止、态度以及姿势也就愈少瑕疵了。我们的模范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粗鲁不文的态度，他原是天国的代表，他的门徒也必须像他一样。传道良著91页。关于传讲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有害的讲道习惯。有些传道人在预备他们的讲题之时，逐层逐节安排的精密，以致毫无余地可供主领导他们的心思。他们把每一点都注定了，像课程的泥板一样，而在讲的时候似乎是不能离开所定的计划，这真是一桩严重的错误。如果是这样，就必使传道人的心思狭窄，缺乏属灵的生命及经历，就像基利波山缺乏雨露一样。传道人若觉得自己不能变动所预定的讲论，那么他的效力就与读一篇讲章差不多。拘泥形式而毫无生气的讲论，缺乏圣灵活泼蓬勃的能力，养成了这种讲论的习惯，足可以破坏传道人的效用及能干。上帝要他的传道人完全倚靠他，他们必须侧耳倾听耶和华如此说，并且要问道：主有什么话要对信徒说呢？他们必须打开心门，使上帝能感动他们的心思，然后他们就会给听众以新近从天而来的真理了。圣灵必赐他们适合在座听众需要的思想。传道良著165页。二、对基督缺乏应有的敬虔和认识。我曾经听过一些传道人用说一般话语的态度讲述基督的生平及其教训，就如同讲述世上一些伟人的生平轶事一般。还有一种常有的情形，就是有一些传道人讲论基督的时候所用的态度，就好像他也不过像他们一样是一个人而已。当我听到有些人这样讲论这神圣的题目时，我感到有一种言语不能形容的忧伤，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虽然是真理的教师，但他们对基督却始终没有卓越尊重的见解，也是从来不认识他。他们没有那种高尚的思想，既已清楚地看出世人救赎主的品德来。传道良著165到166页。三、不应该讲与主题无关的奇闻异事。传道人不应该在讲道中引用无关的奇闻异事，因为这样行就会使所传的真理失去效力。诉说异事或故事来引起哄堂大笑，或挑起听众轻佻的思想，实在是应当受到严厉指责的。应该用雅洁高尚的言语讲述真理，所用的比喻也应当如此。传道良著166页。 四，怎样引起听众注意？传道人往往迫不得已要在闷热人多的房屋里讲道，听的人疲倦了，感觉也就麻木了，几乎没有办法领受所传的真理。但是如果那传道人不用平常的讲道方法，而试着改用谈话的声调教导听众，和他们相互问答，这样就必激发他们的心思，使他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所说的话了。传道良著166至167页。五，简明的讲道，反复的讲说。传扬现代信息，不可用冗长费力的讲论，乃要用简短直接的言论。冗长的讲论既使讲的人吃力，又使听的人不耐烦。讲的人如果觉得自己信息重要，就当特别留心，免得用气力太过，或者对听众讲的太多，过于他们所能记忆的。切不可以为你曾经讲过一次这个题目，你的听众就能记住你所讲的一切。有一种危机，就是把道理的一点一节讲得太快。你的讲题一定要简短，要用明白简单的话语去讲，并且要反复地说明。简短的讲论比长篇的讲论更容易使人记得。本会讲道的人应该记得，你们所讲的题目对于有些听众也许是新的，所以仍需要将经义要点时时再讲。传道良著167至168页。六，必须详细的讲说悔改得救的道理。传道人应当将真理讲得简单明白，在听众中有许多人需要他清楚地说明悔改的必须步骤。大众在这一点上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蒙昧无知。在大学毕业生中，在口才滔滔的演说家中，在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中，以及在高位显职的人中，有许多人因为将精力用于办理其他事业而忽略了这最紧要的事。当这等人列席在听众之中时，讲道人往往竭力想讲富有才智的话，而没有彰显基督。他没有指出违背律法就是罪，也没有清楚地说明救恩的计划。但是他如果向听众指出基督的受死乃使他们有得救的盼望，这就会触动他们的心了。传道良著169至170页。七，在讲道和传扬的一切信息中都要高举基督。华爱伦在传道良著中说，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另一处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须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 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书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以上选自《传道良著》156页、161页、162页、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基督自己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32。让我们继续引录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他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接纳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5:2。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作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 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注158至161页。